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这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那今天我们是共读书籍的栏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蓝冰燕。
我是刘芳。
好，今天咱们就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或者我们彼此也交流《论性忘爱》这本书。其实奥古斯丁在他的一些阐述里面，我们的的确确有一些发现，或者说是被提醒的点，就是这些被提醒的地方会意识到过去我们可能长久的在我们的信仰的这个环境里，我们可能张口闭口都是会说一些信仰的术语吧，或者说是叫行话，对吧？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但是好像我们长久的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但事实上呢，我们却常常少去思考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些影响。所以我想呢，《论性忘爱》这本书呢，真的是帮助我们去做一些非常细致的梳理，来检视我们自己的信仰的光景究竟是怎么样的。那今天呢，我们会聊到第52章。那这一章的内容，我想请乐七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52章，洗礼是基督死与复活的象征，受洗的人无论长幼都因此向罪而死，又活在新生命里。洗过人类因一人而被定罪，又因一人而白白得恩赐之后，这位使徒认为书信的该部分已经写足，便进而谈到在基督十字架里洗礼的伟大奥秘。他清楚地向我们解释说，基督里的洗礼象征的不是别的，正是基督的死，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象征的不是别的，正是赦罪。所以正如基督的死是真实的一样，我们的罪得赦免也是真实的，正如基督的复活是真实的一样，我们称义也是真实的。保罗写道，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因为他在前面曾写过，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得更多了。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就是人继续活在罪里，好使恩典更显多，是否合宜？他自答道，断乎不可。又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接着，为表明我们却已在罪上死了，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假如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证明我们向罪死了，那么即便是出生而在基督里受洗，也是向罪而死，受洗归入了他的死。在此世上无人例外，凡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都是受洗归入了他的死。以上是为证明我们是向罪而死。那么出生的婴儿重生时是向什么罪而死呢？岂不是向那与生俱来的原罪吗？这样保罗接下来的话就同样适用于婴儿了，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于是他以证明我们不可继续活在罪里，以使恩典显多作为开始，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为说明我们像罪已死。他补充道，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又以相同的词句结束这段内容。他在谈到基督之死时，一指基督自己也是向罪而死。他是向什么罪而死呢？难道不是向着肉体吗？在他的肉体里并没有罪，只是那肉体取了罪的形状，因此被称为罪。那些已受洗归入基督之死的人，不仅包括成年人，也包括新生儿。保罗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我听这一段哈，就或者说第五十二章这一篇，哎，怎么感觉有一点像查经啊？
对，确实，因为他主要引述的也是保罗所说的话嘛。
所以怎么说呢，就在这一段里边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呢？当然我觉得从标题里边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主旨，就是讲到说基督的这个死与复活跟人的罪与这个赦免重生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想呢，就像我开头的时候讲过的，也许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懵懵懂懂，我们都不太清楚，哎，我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进入到一个信仰当中，但事实上呢，我们所接受的道理或者是真理呢，就是这里所讲的，也是保罗不断的在重复的，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对我们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甚至我一定程度上会认为这是需要我们反复的思想，反复的在内心里边去确信，并且呢，就是说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盼望和指望的地方。就好像他在这一篇的结尾里边就说了，就是我们向罪也看自己是死的，但是呢，我们又因着耶稣基督呢，在上帝那里看自己是活的，就是这种新生的盼望恰恰又成为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或者说就是充满罪恶的、败坏的、即将走向灭亡的这个世界当中，可能持续的活下去，而且不只是好像那种保存式的，是那种无力的、无奈的、忍受的活下去，而是满怀盼望、热情的活下去的一种动力。
嗯，其实我之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是在思考，但是没有思考得很透彻，就是我们怎么样向罪死，怎么样活在新生命里，向那个罪怎么死呢？我后来去思考，还有包括这一次再读这个五十二章的时候，我就想它是不是指的一个我向罪死了，就是他对我没有这个权柄了，他对我没有这个控制的能力了，所以我就是在他那里，就是我死的，然后像基督活，活在上帝里面也是一样的，就是上帝重新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我只听上帝的。你们是这么理解的？
确实好像听起来感觉这个说法是挺抽象的哈，到底像罪死是什么样的意思？就我觉得今天这篇确实在一些论述里面呢倒是大概有一个说明，比如说因为他这个逻辑是顺着之前我们讲到受洗这个问题嘛，他这里也有说到说假如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证明我们向罪死了，那么他说的是出生依然在基督里受洗也是向罪死，受洗基督归入了他的死。那其实这个呢怎么说，就是事实上呢我们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相信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其实一直是在被罪辖制的状态，其实本身罪也是让我们已经面临这个真正死亡的一个宣判，但是呢就我们自己其实靠自己是无法向罪死的，我们只能死在罪里，然后就是但是呢就是因为基督来了，基督的死和复活然后让我们跟随他的这个样式之后呢，我们归入他的死的时候呢，我们才可能真的向罪死。其实向罪死的意思呢，换一个说法就是脱离罪的辖制啊。那这个向罪而死，甚至我们都不能靠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啊，只能靠着基督他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他向罪死了，然后我们也能够向罪死，然后我们受洗归入了他向罪死的这个权柄、能力和事实里面。
我突然想起了受洗的时候、洗礼的时候的那个宣告，这个向罪死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表明一种关系的断开，就我跟以前的那个我从现在开始就是跟他断开关系，宣告这个关系的结束了。
嗯，或者换一个角度吧，因为我们过去每次谈论生和死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一个肉体的一个视角看待的，比如说这个生命死亡了，或者说一个新生命的出生，我们是从这个角度看待生和死的。但在圣经的这个逻辑观念里边，这个死不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好像肉体的消亡，或者说是哎没，我们中国人普通朴素的讲，哎，这个人咽气儿了，没气息了，不是这个逻辑。其实我们回到创世纪来说，就是当神对亚当夏娃，对亚当说你们不可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当然我们从那个表象上来看，就是刚刚我们朴素的理解里边那种肉身的死亡，确实他们吃的时候他们肉身没有死，但事实上后来我们也发现从属灵的层面上来说，他们与神隔绝了，他们跟神从前那个天然的关系断开了。所以理论上来讲，我们思想这个死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应该是隔绝，应该是一种关系的，就像我们刚刚都大家都讲过的，就是关系上的剥离。但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是，我们靠着自己不能实现这个所谓的关系上的剥离。因为核心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第一我们是受造的，第二个这个死的结果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死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罪的玷污，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基于上帝的审判。也就是说上帝的创造里边是包含了这个你违背了神的心意，你就要来接受审判，而审判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隔绝，就是甚至我们讲在末后的审判会有永远的隔离，对不对？它不是一种一次性的或者说达成某一种效果的，而是持续的在那种隔离的状态下。所以原则上来说，当我们思考这个隔绝，思考这个死的时候，真的不是从这个肉体的生命怎么来看待。所以为什么说是归于基督，然后呢又因基督呢能够同复活，这个核心的点是在于说，是只有上帝自己有这种超越生死的能力，就是他有缔结关系的能力，不是人具备这样的能力，也不是另外任何的一样事物说，哎，我跟你们，我在中间当一个和事佬。为什么耶稣是中保呢？对吧？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来做一个中保，做一个中间的过渡的承担的桥梁，但是他又是神自己，只有他有这个权柄和能力能够做这件事儿。所以说来说去，为什么这件事儿只有耶稣基督能成就的原因也就是在这儿。当然我觉得奥古斯丁在这里说的那个，尤其是耶稣基督呢，他在肉体里并没有罪，但是呢他好像又像罪死。那原则上我们以前都会说耶稣基督承担了全人类的罪，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是代替我们去面对了那个结果。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了这个结果，就是一旦你真的完全是因着罪而接受审判，那你所面对的后果就是永远的隔离，永远的死去。那这个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后果的，应该这样说吧。
嗯，
乐琪你觉得呢？读了长长的一段，
读完长长的一段，有一瞬间感觉气喘不过来了。我觉得这一段就可能看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容易走神的感觉。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写了很多内容，感觉是有很强的这种对比性的，所以说感觉稍微走一下神，感觉就好像想不到接下来他可能要讲什么了。所以我当时看的时候就非常的这个要经常拉回我的这个专注力。但是呢我发现就是他整一段的内容，奥古斯丁他是在着重的讲这个耶稣基督表明的一个象征，就是他的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然后耶稣基督的洗礼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奥古斯丁就是非常强调的在写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耶稣基督他做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为了给我们有一个很明白的很清晰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可能很难去懂得这个神国的奥秘，我们很难懂得很多这个属灵上面的事情，很抽象，但是呢神也知道我们的理解力是有限的，很难去理解这些东西，所以他用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画面，用了一个象征来告诉我们洗礼是什么，然后死与复活又是什么，只是说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去更深入的进到它的里面，才能知道它真正的内涵，才能更清晰的认识到。那我在这一章看到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在强调我们像罪死，然后要在它里边活着。就像刚刚李诺说，就是像罪死，它不是像我们说的好像一个人没有气了，而是说跟这个罪断开连接。那我想到的呢，就是我们可能不断的要跟自己说啊，我在罪方面，我在犯罪这一方面，我是死的一个状态，死的一个状态就是无力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啥也干不了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不断的给自己有这种提示，我其实是这个无力犯罪的。如果是不断的就是告诉自己，哦，我已经是一个重生的人了，我已经是可以像在神里面活着的时候，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就会啊想一想啊，我其实是干不了这事的，那我就不干了吧。所以就我觉得这一章奥古斯丁就是非常有逻辑性的在去研究保罗在关于死与复活的这件事情上面。
是
是，而且其实他说到这个我们说的基督的死啊，他也特别说到的是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而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像罪死也是因着耶稣的死他真实的发生了，以至于我们才可以真实的向我们的罪断开。然后呢，其实这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当我们能向罪死之前，其实有一个在前面这一段他里提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啊，在十字架上的死象征的不是别的，而是赦罪。就相当于其实我们真的要能够向罪死，跟罪脱离关系，脱下这个罪身，脱下旧人哈，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死成就了这样的一个赦罪的恩典。而正因为我们是已经被赦免了之后，我们才具备了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向罪死的这样的能力，或者这样的天然的新的生命的属性。就像刚才这个07说的，就是他我们因为有了新的身份，一个新，就像刚才乐基说的，我们之所以呢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能就是像罪再犯罪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不能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就是在这个赦罪的基础之上，我们能够有从主而来的重生的生命之后呢，我们本身这个生命就应该是跟之前的罪是两个世界的东西。所以其实这个罪呢就天然的也是让我们要求我们跟这个罪去隔绝的。所以其实耶稣的这好像听起来很绕啊，就是说啊就好像耶稣的死又赦罪了，然后我们又要向罪死了，然后呢但是呢重点呢其实还是一样，就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它都是真实的，真真切切的，而这个真真切切也是给了我们能够有赦罪的恩典，然后有称义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以至于我们可以向罪死，然后向主活。其实就是一个到底向死而生这样的一个词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意味着什么。但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呢可能更多的说的是像罪死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就是其实我们也说了说如果说已经是归就因着洗礼已经归入了死一同同埋葬了，那我们是不是怎么样去跟他联合呢，使我们不叫灭绝呢？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神也是给我们不断的操练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也发现说我们这个经验中知道，就是虽然说我想说我像罪死，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发现生活当中有点死不了，就是老不死， 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应该直接升天，对吧？直接完全向罪死亡，然后呢直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就不需要再住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那当然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反思这样的一个现在的我们所读的经文也好，我们反思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呢，当结合我们自身的这种矛盾的时候，其实也会知道啊，其实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不断的要去操练这些部分。就像保罗也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你要脱去旧人，然后你要穿上新人，这两件事情是缺一不可的。就是说你如果脱不下这个旧人，你也穿不上这个新人，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新人在这里呢，其实你也脱不下这个旧人。然后我们就是只能在不断的实践里面去继续的去让我们自己对罪的这个东西更加的敏感，然后知道就是说，哦，在哪种程度上，哪些事情上，我应该更早的去跟这个罪斩断。然后呢，不要就是说，比如说可能我一开始是一个很容易说谎的人哈，我一开始觉得啊，这个一些小谎也没无伤大雅哈。但是呢，可能接下来呢，慢慢的这个过程发现，哦，原来这个在主里面这个说谎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于是乎呢。可能我就要去反思说，可能不一定说是真的伤害到了谁或者对谁有什么影响，但是有可能是我说谎，有可能是我自己面子上过不去啊，或者说是我觉得我不想解释太多呀，然后或者说是我怕别人有一些其他的眼光来看待我啊，如果我说了事实的话，那其实这个我们就说，哦，那这个罪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罪面上是一个说谎的罪，可能我一开始从我的行为入手，我少一点说，那后来我发现再进一步对这个罪的了解是什么呢？就是发现，哦，其实有可能是我自己太过于骄傲，我太在意人的眼光，我太把我自己的价值放在一些就是说所谓面子上，或者说别人怎么评价我上，那这个可能哎又进了一步，哦，我知道了，原来我不只是一个说不说这句话的分别，而是说，哦，我怎么认同我自己的问题，就是说，所以其实这个向罪死的这个过程呢，也是一步一步一步往前的。那这个过程呢，也是因为我们不断的跟基督联合，更认识到他的新生命的样式是什么，然后让我们对我们内心的这些细微的隐而未现的很多的部分慢慢被显现出来之后，我们才能一点一点的把它斩断，然后向罪不断的死。
是是是，而且呢，我之前哈，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讲到关于基督他的这个救恩的成就这件事儿。当然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然后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或者说他的这个自我的牺牲，他成就了这个救恩的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件事儿是完成了，基督的这个背负。包括赦罪所有的东西，好像一定程度上我们会理解为它已经完成了，但为什么并不是那么一瞬间就发生了，好让我们即时的在那个时候人们就可以所谓的叫重生了，完全的得救了，或者说就是到了这个天国与神一同坐席了呢？那我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好像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举个例子来说，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二战嘛，二战的时候我们知道参与的国家是非常多的，也就是整个战线是拉得非常长的，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盟军包括这个纳粹啊等等的不同的势力之间这个交错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决定性的这个胜利呢，也就是那么几场。那么在这个战争的结果，这个成果出现的那个时刻呢，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二战已经胜利了，或者说盟军已经胜利了，但是呢，因为刚刚我说的战线拉得很长，就会导致这个消息是滞后的，又或者说是当这个消息传递到某一个具体的战场上的时候呢，大家有可能啊是带着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真的打赢了吗？真的是胜了吗？或者说那些敌人心里还会想，真的吗？我们真的败了吗？那有可能他会变得穷凶极恶，对吧？他会觉得说啊，我趁着这个时机，我就要报复性的，反正我也要死了。也许有一些呢，他说我赶紧投降，那我投降了之后，我的这个罪责哈，这个会少一些。那可能这个消息的传来会带给人不同的一些反应。那我觉得今天就是拿刚刚刘芳举的这个例子或者这个表述来说，为什么我会说谎？为什么我在日常生活当中仍然容许一些 我不说大小吧，仍然容许一些罪出现在我的生活或者说我的生命状态里边，往往可能就是因为我听到了这个战胜的消息，但是我心里面呢并不是真的相信打赢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的注意力完全是放在我的身上，因为你会觉得哎，我要做什么我是舒服的，你明白我意思吧，就是说我现在做什么是对我最有利的，那个结果呢还不确定。有些人可能都是一种观望的态度，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国家当时也有什么汉奸呢等等之类的，他们可能就是一种观望的态度，谁知道赢了还是输了等等之类的。那我就在想，就从信仰这个角度，为什么神不断地强调你们的信你们的信你们的信。今天我们虽然说我们知道耶稣在将近2000年前他钉死了，他那个时候也成就了这个救恩，但是呢毕竟那个最后时刻还没来呀。圣经里启示录里呢所说的最后的审判没有来，然后神对人的招聚这件事儿还没有发生，你心里难免就会觉得哎呀他会不会来，他什么时候来。所以你知道我每次啊，就是我现在读这个使徒行传也好，读这个福音书也好，我真的内心产生一种自我质疑啊，自我怀疑，就是当我看到在耶稣那个时代初代的教会里边那些门徒们那样迫切的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心里真的觉得耶稣快来了，他们内心里边一定觉得主快来了，所以他们要紧紧的急迫的去传扬福音，然后在面对各样逼迫的时候他们可以坦然的赴死。但是我在想，现在过去了差不多1000多年2000年了，我现在有没有这种急迫？我姑且不去讲我相不相信耶稣再来，我相信耶稣再来，但是我期不期待耶稣快来呢？我想不想主啊你快点来，我愿不愿意呢？有时候你会发现，甚至我的内心里边那个从肉体的老我的血气的角度，甚至我们不一定愿意主快点来的，因为你会觉得虽然也有不容易，但在这地上过得挺好的，对不对？甚至有时候我们在想象那个天国的那个场景的时候，尽管有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用人的想象去形容啊，与神同在多么的美好多么的荣耀，我们一同大合唱来向神敬拜，但是你想来想去你会觉得啊，到了那儿没有游戏可以玩，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你看我现在还看电影，哎，还有很多的这种，你看地上还挺享受的，如果真的到天上了，就感觉去了一个大号的修道院一样，这种地方待久了也觉得挺无聊的，对不对？我只是啊，就是可能有一点夸大的去讲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基督再来这件事儿的一些思考，但是不得不承认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死去老我就在这里了，因为我们总会带着老我旧造的这个生命的视线这个角度去看待我们所承接的这个神所赐的这个救恩以及将来的那个美好。我就常常就讲，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想象天国或者说神的同在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很显然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时候就是把它想象成一个没有科技的非常落后的很原始的一个古代的样式，我觉得那个是合理的，
或者说我觉得没有预备好自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刚才我也在思考另外一个点了，基督在十字架上象征的不是别的，正是赦罪。其实我们常常不能够死去，也可能是因为，或者说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吧，也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意识到那个赦罪的真实，就是还是会活在那种被罪疚感辖制的感觉里面，就有点像就是一个被判刑了的人突然说你获得赦免了，就是 你不用服刑了，你的罪得到赦免，你要服的刑已经被赦免了，但是我总是还觉得没有，或者说那感觉不真实，整天活在惶恐之中，以至于还会继续的陷入到以前的那种罪里面去，跟他脱不开关系。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奥古斯丁他不断的去强调基督的洗礼所象征的 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象征的，还有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是象征他的死，向着上帝活。不断地去强调的时候，我感觉是他已经很明白告诉我前因后果，以至于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那个被赦罪的真实。
嗯，冰燕刚刚这么说呢，我就突然想到之前看《肖申克的救赎》的时候，里边就有一个，应该有两个角色，就是当时安迪的这个狱友，两个老人家，其中一个是比较早的就刑满释放，他就回到社会，但是呢，没多久他就自杀了，因为他已经完全熟悉了，或者说适应了监狱的那一套生活的方式。当他成为一个自由人，他进入一个社会里边，他发现他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生活，没有了这个方向。但是安迪，我觉得他的特别之处，就是这个主角他的特别之处是，在他的内心里边，他可能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囚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想作为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的，也许我们仍然逃脱不了罪带给我们的影响，甚至有时候我们要常常经历撒旦的控告，来自恶者的攻击，但是如果我们因着基督，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份说，我不被定罪，我不被除基督以外，除上帝以外的任何的人事物去辖制我的话，那么一定程度上我是自由的。而奥古斯丁，我觉得他想要跟我们阐述的也是，我们的自由是因着基督他的所作所为而带来的，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儿你争取来的。所以就很像是，可能比如说我们确实曾经是被定罪的，也是被监禁的，但是今天有一个人呢，给我们比如说交了保释金也好，或者帮我们承担了那个我们所做的那件事的罪的那个后果也好，无论如何情理在法理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都是说得通的，或者都叫合理的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应该把，对对对，我们就应该把自己当成一个我是已经付上代价了的。那么从这个点上来说呢，那如果你心中仍然有许多的歉疚，许多的这种放无法得释放的东西，那一定程度上变成你对不起的是基督，而不是对不起你曾经，对吧，你做的那些事情了。
是
因为就是基督所给你付上的这个代价，就为了让你重得自由嘛，啊，就是为了让我们真的，就像刚才说的，为了让我们真的能够不被罪捆绑，然后跟罪断绝这个关系。然而我们如果说一直在这个某种程度，就是这个罪疚感，自己的就是常常的这种不配得，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拒绝，对神的，对，也是一种罪，对神福音的一种拒绝，对神主权的一种拒绝。因为如果说神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恩典了，那我们不接受，对，或者说我们还是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系统里面打转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对，因为这个是很矛盾的，非常坦诚的讲，这是非常矛盾的。我们不能一边说我接受了这个福音，但另外一边呢，好像我又活出一个我没有接受福音的样子。
嗯，我在想，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们讲神已经赦免我们了，而且我们从圣经里面还有我们教会的这个聆听啊，每次都可能都会说啊，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应该坦然无惧啊，或者说带着罪疚会生活。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错，但是其实我有时候会想，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持续的习惯一件不好的习惯，稍微简单的打一个比喻，就是为什么我经常会熬夜，或者说我明明知道熬夜不好，会很影响我的身体健康，然后如果我第二天还有事，那我熬夜也会影响了第二天的行程安排，但我为什么就是会熬夜？我明知道它不好，就好像我们明知道犯罪不好，但我们还是会犯罪。就可能某种情况下，我们是会觉得潜移默化的，或者说有一种悄悄的、隐性的、看不到的给我带来的好处。比如说，可能熬夜虽然说对身体不好， 但是很爽就是我用了这个时间然后干了很多我很放松然后很愉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熬夜是好的，尽管我嘴上说身体不好然后对第二天行程安排不好，但是我还是持续熬夜，是因为熬夜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是有好处的。那我最近就会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明明知道啊，努力的要改正我的某一个不好的习惯是好的，但是我为什么会持续的在这个不好的习惯里面？我明明知道可能说谎不好，但是我还是会说谎，就我在说谎的那一刻我都知道我在说谎了，我不应该说谎，但是我还是会说谎。就是这种可能就不是说罪疚里边，或者是我被罪捆绑，我觉得就是当然我是被罪捆绑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可能自身就我宁愿被他捆绑，而不是说我挣脱不出来，是我宁愿求你绑住我吧，就是这种感觉。
对，但这个其实某种层面上它只是比较正面的一种说法，说是我好像主动自愿，但是其实这个矛盾就在于就是说哦，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对吧？它不是一件好事又是一件好事，那就是因为这个标准不一样。那它不是一件好事是因为有很多的原因啊，对吧？比如说像刚才说就熬夜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对健康说不好啊，等等等等啊，说明这方面的不好不足以说服我要去在天平上放上我另外想要去享受的那部分的好，所以这两边其实是不平衡的，就相当于说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实践出一个所谓更好的决定，那是有很多种的原因，一方面有可能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我所一定是有更多的另一方面的拉扯让我无法摆脱现在这个境况。对，有可能对我来说我确实是爽到了，我确实是觉得他给我了一些放松的空间，愉快的空间，但这只是就是这个层面上的好，并不能抵消他确实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就像刚才我说谎这个例子来看的话，那它有很多可能性，就像刚才说，如果说我比如说我很容易在意别人的眼光，这可能是其中的一种原因，然后我得到别人的称赞，或者我在别人眼中是一个让我觉得更符合我希望的人设的这样的一个人，可能这个确实对我的好处是大于我觉得我不想说谎的好处的。那但是就是问题就是在于就是我们的这个标准确实是不同的情况下是不同的浮动着的，当然有很多的事情就是说它可能不是那么大，或者说不是那么就是说明确的是让我们觉得啊必须要啊不见黄河心不死的那种处理的方式。当然我觉得基督也给我们就是神也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和空间去不断的去理解和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些限制，就比如说其实这个可能也是慢慢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可能刘芳自己也是更年轻的时候比是更容易熬夜的，虽然说现在也时不时也熬夜，但是呢很直观的你就会发现，就是我现在也即便说我觉得确实也有一些时候熬夜的时候也让我觉得啊我有自己的时间哈，即便说我觉得确实也有一些时候熬夜的时候也让我觉得啊我有自己的时间哈，然后爽到了，但是我的付上的代价也会比年轻的时候就要更多，你就会自然的去选择做一个中间的这个偏平上，你就可能更知道怎么去平衡了。对，这简单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对，这一点我其实怎么说呢，我也有类似的感受吧，我也这最近这段时间我在操练早一点睡，最晚不要超过十一点上床，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啊，就是刚刚乐七所分析的这个里面有一个点是所谓的熬夜的好处，它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表象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熬夜有价值，或者说我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或者让我觉得很满，其实那个真正的内核是什么，你在喂养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因为这几期的内容我们都在就是说回应奥古斯丁他所写的这个里边的，讲到这个基督他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做一个谦卑的榜样这件事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基督他舍己，而且用圣经的原话来说，他自卑啊，他自己卑微成为奴仆的样式，也就是说他甘愿甘心乐意的成为一个受限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我们人被罪捆绑啊，就是乐七刚刚的表达是我把手伸过去来你绑住我吧，其实不是的，我们之所以被捆绑的意思或者原因是因为我想做主，我想做那个掌控者， 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的思想意念里边说凭什么啊？你们说早睡对身体好就得早睡了啊，你说这个什么，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就尤其在读圣经当中的诫命的时候，读神对人的一些要求的时候，你会不会不由自主的心中就冒出一个嘀咕说，哎，凭什么这样子，为啥呀？好像我们在最终，当然我们就说这是一个罪人的视角里面不自知的状态下他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真正被捆绑的原因是因为我试图自己做主。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做的榜样是什么呢？完全的顺服父神。所以他虽然在肉体中他也是独立的生命，但是当他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刑罚的时候，他在科西玛尼园里边也祷告，他说，父啊，若是可以就将这苦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他活出的是一个完全的在乎父神的旨意，然后完全顺服的生命，也就是他是甘愿的把自己摆上。其实这个很像是，我觉得冰燕可能有类似的体验，就是父母长辈在教小孩子的时候，你可能教一次两次他都不会，然后你还是得抚救他，来，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这样子，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拆开来。哦，如果我只是告诉你你那样子那样子什么的，就是按成人的指令，他可能更迷茫了。但是你要拆开来，把每一个动作都拆开来，让他能够感受和知道。我觉得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日子，他所做的每一个举动其实也是有其中的这个功效，就是他拆开来，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完全顺服的生命是什么。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的一点是，第一，人本身就是完全仰赖于神的供应的，不是说我们有自主的能力，这是其一。第二个点是，人在最终更加需要顺服神，才能够，就像我常常讲的说，如果你掉在一个沼泽地里边，你越陷越深，你自己越折腾越往下陷的时候，这个时候但凡有一个人说伸一个棍子或者扔一个绳子给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只需要乖乖听话，你不要跟他去讲道理，不要说为什么你让我躺下来，你为什么让我抓住或者怎么样，你要跟他讲道理，那就意味着说你在放弃你被拯救的这个机会。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人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神太懂我们的人性，他知道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去学习他的顺服，也是在养育当中体会到的，就是命令孩子他很难听你的，你示范给他看他会学一点，然后带着他去做他会学更多。我看到耶稣他在带门徒的时候也是一样，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只能看，我们看他曾经做过很多事情，他说过很多的话，包括我觉察到自己也是一样的，就是在生活里面的一些问题，如果你命令我要去顺服很难的，特别是我在面对一些恐惧的时候，就举个例子，就是之前我说因为生孩子需要有人来帮忙，但是我对于来帮忙的人我存在的这种关系的恐惧，我越恐惧我越不愿意去顺服的时候，我就越难去面对那个关系，那个恐惧就越少，或者说是消失了，那个难度就会降低。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顺服很难，我自己是觉得人要学顺服是很难，但是顺服了就会越来越容易。而主耶稣他给我们的这个顺服的功课呢，我觉得他给的已经是最简单的了，就他自己学给做给我们看，让我们去学他的顺服。
对，我觉得可能有一个非常具象化的，就是我们回到圣经旧约里边雅各跟神的使者摔跤的那个场面。我觉得真的很大程度上，基督徒或者说信靠神的人的一生都是在跟神摔跤的过程，跟雅各是一样的，或者是拔河吧，我们总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自己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其实从神的视角来说，你不要跟他挣扎。真的觉得是很矛盾的，但我也理解刚刚乐琪表达的那种说，哎，我处在这个环境里边我觉得好或者不好等等之类的。但是真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刚刚刘芳也特别讲了，哎，随着这个年龄越来越大了之后呢，确实觉得熬夜吃不消了， 我自己也有这种体会的。但是你会发现你是被自己说服的，你不是被神或者不是被那个道理说服的，你是觉得我不能再熬夜了，还是以自我的这个视角来判断，只是我不想熬夜了，不是说我觉得这个我一开始就领受了这个不能熬夜的这个真理。
我就是也还是有同样的困境，就是说你会发现你发现确实在熬夜的这个那边就是说不好了，这边的砝码加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仍然还是不一定能够总是说服自己，
对对对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所以其实你看为什么奥古斯丁又说你看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得更多。如果神直接一下子啊，既然耶稣已经赦罪了啊，就是好像那个我不知道那影视作品里边解毒一样啊，那个毒哈、啊，那个心魔一下子被抽走了，我们瞬间进入到一种真空的一种看起来是洁净的一个状态，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哎，这个生命是更棒的，这个效果是更好的？就像很多基督徒也会提出一个问题，神啊，你为什么不一下子把我塑造成那个好的样子？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第一是不是我们的，第二个那如果一旦我们再跌倒了该怎么办呢？
就是我刚刚可能讲的表述的有点不够清晰，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有些时候犯罪或者说我们想要改正某一个行为，我觉得往往是首先我们可能要意识到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我觉得前提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才会接下来有一个行为上面的改变，然后其次就是像科尔凯库尔说，我们需要纵身一跃跳到对面，就是可能我们对于这个罪的态度也是一样，就是不能说很模糊的那种状态下然后可以去做一个行为的转变，就是我可能知道说谎不好，然后我也知道说谎能够给我带来好处，但是前提是确实说谎是一个罪，我正在要犯一个罪，但是如果说我没有那种很坚决的态度，就是我需要纵身一跃跳过这个悬崖或者纵身一跃跳过这个火坎，如果说没有这样的心智，可能真的就是不会改变，就是我像我说熬夜，就是我知道熬夜不好，确实熬夜不好，但我为什么会觉得熬夜好，是因为它给我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这个好处就是会拉扯我的一个决定，所以如果说我没有那种很坚决的就是我要杜绝熬夜，我要杜绝这种表面上的好，那我实际上我就是不会做出任何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善于给自己找一些借口，这个借口其实是我们很乐意去找的，但其实这个借口就是一个阻碍我们胜过这个罪的一个借口。我们其实需要常常的去反省自己，然后也需要常常的就是求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很容易被这种借口所胜过。我最近常告诉自己的，但是我的行为上面确实还没有做出太好的改变，
你需要一些监督。
我需要一些也不好说，监督的多了也会产生反抗，我觉得就是需要自己给自己然后求神经常祷告，求神加给自己力量吧，就是我要避免自己给自己找借口，就是自己跟自己说其实你在找借口，其实你可以做得更好，其实你可以胜过，但是你就是甘愿的伏在这个脚下了，你甘愿伏在这个所谓的好处的这个脚下，所以你会这样子去做，其实神他已经应许会赦免你了，但是可能有时候就抱着啊，神会赦免我的这样的一个某种情况下可能是一种怠惰，可能是一种借口的一种心态，
自我麻醉，
对啊，反正神会赦免我的，我小犯一下没有关系了，但我们可能就是在这种神已经应许我们前提下，我们会怠惰，没有办法纵身一跃去对抗我们的罪性，然后对抗这些没有可能会跌倒的事情。我觉得走信仰之路就是需要很用力的去不断的迈过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如果说在这一个障碍倒下了，可能就会真的会躺平很长一段时间，就怠惰了，然后就啊算了就这样吧，其实神一会赦免我的， 心理安慰，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安慰。但其实就是为什么他们运动员呢不能够停下来就会怠惰了。对，
特别感恩今天乐七就是拿这个熬夜这个例子啊，我们好像展开了很多，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去聊的。比如说刚刚我们在谈论到说，哎，我明明觉得知道熬夜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我还控制不住，好像我们都分析了很多原因了。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哈，我不知道三位有没有类似的体验，就是当你落在一些试探里边，你可能在那个跌倒的那个边缘，或者说你偶然被罪所胜，这个过程我不知道你们分析过没有，或者察觉过没有，它很有意思的。有时候就是摆在你面前两条路，两个选择，做或者不做，这个是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要不要这样子。比如说刚刚刘芳也讲了，说不说谎，对吧？这个乐奇会形容这个熬夜是罪吗？我们可能也不一定这么说，但是呢，我们就说面对这种试探的时候，我们就是两个选项，做或者不做。然后下一个阶段就变成什么呢？立刻就变成了要么做了，要么没做。你会发现这个过程过渡的非常的干脆利落。但是呢，就刚刚乐七分享的，讲到这个科尔凯郭尔说到那个纵身一跃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我们很少在面对这两个选择的时候马上就跪下来祷告。我们很少在面对这样试探和挑战的时候立刻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说，神啊，我没有信心胜过，我没有能力胜过，我现在在面对挣扎，我该怎么办。我们通常讲到祷告相关的内容都是我现在有所求了，我现在有需要了，我们会到神面前祷告。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在于什么呢？我们会不会向神或者在神的面前非常坦诚地表明我的信不够，我信心不足。这个跟知识没有关系，不是你知道的多跟少的问题，因为我们从圣经旧约来看，那个时候人们得到的启示往往可能只有一句话，它不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层面上的概念，不是说我懂得了多少的神学架构或者说这个教义我就能够做到所谓的就是凭着信心去。信心不足是人的本性，是人的本相。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好像我们往往会省略掉这个向神支取信心，向神去求我信心不足，你来帮助我的这个过程，然后马上就进入到要么做了，要么没做。如果做了呢，我们瞬间就开始悔恨，我们说主啊，抱歉，我又犯罪了，又得罪你了。要么没做，我们说感谢主，但与此同时又给自己稍微的贴个小红花，哎，你看我这一次还不错，对吧，我没有这个软弱或者跌倒。
李诺讲的这个我有切身的感受，你这样一讲的时候就去回想当时的那个心路历程，我想到的就是当时更多的是想自己去掌控，就是有点像小时候在面对一件错事不想让父母知道一样那种心态，就是我不想让你告诉我，我想自己来。还有就是可能是不是心底里有个潜意识知道我想要选择那个比较贴近肉体的，而不是神喜欢我要做的事情。不过李诺这个提醒给了我提醒，我觉得下次就一定要想起这个提醒，哪怕自己很想要悄悄的去做决定，但是也要让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对，因为好像我们总是在追求一个结果嘛，我们就是觉得要么做要么不做。虽然我们从这个道德逻辑上我们会觉得哎，不应该做不应该做，但是最终做了我们就觉得啊，好像如何如何了。但事实上其实如果你从这个逻辑上来看，可能当你跪下祷告的那一刻，这件事已经解决了，只是不是朝着你所想的那个方向，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的这个角度。那好吧，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有一点长，但是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的思考。最后我想请冰燕来带领我们一起祷告吧。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使我们可以享受那个得蒙赦免的结果。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走在成圣路上的时候，可以不断地去到你的面前，不断地邀请你继续地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学习去操练从自我掌控走向完全地将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 以致我们可以享受到那个完全得赦免的那个感觉，那个释放，而不是现实已经得赦免，感觉却仍然在过去。主啊，还有许多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的挫折、难处、弯曲，都求主你继续引领我们，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也把我们的听友交在你的手中，无论身在何处，都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些信仰问题的时候，回到主的面前，一同来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